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欢喜快乐，我们一起来敬拜。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为着你常在我们当中所施的恩典和带领，以及常常向我们显出的笑脸，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再一次向我们扬脸施恩于我们，使我们得以见你的容面，也得以尝你的恩典。也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来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再讲约翰福音。那么在上一章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呢，主耶稣和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主耶稣和他们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前面讲到的这生命的粮呢，一定是从天上来的，不但是从天上来的，而且吃了这粮之后呢，还会有永生的，吃了这粮之后还会不饿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很吃惊，说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粮呢？当然吃了不饿就是最好了，否则一日三餐天天得吃，天天得做。他说你这粮食给我们吃了。所以主耶稣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主耶稣是在一点一点的在启示他自己，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大概48节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我是从天上来的，并且是超过谁？超过摩西的。尽管摩西也借神也借着摩西赐给他们玛拿，说但是那吃玛拿的人还会死的，但吃了我这个天上的粮有永生的。所以呢49节他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第50节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那么主耶稣呢没有停在这里，那么接下来他就开始告诉他们这天上的粮到底是什么。所以讲到现在如此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生命的粮到底是什么，他们所关心的还是说喂养我们肉体的这个粮食呢。所以主耶稣呢接下来他就说，这从天上而来可以赐人永生的粮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今天听的时候也会有点懵的，他的身体是生命的粮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今天呢，主耶稣在给他的门徒们开始解释什么是这生命的粮，就是他的身体。什么叫就是他的身体？门徒当他宣告的时候，门徒就困惑了。我们留心一件事情，主耶稣讲话呢，他是宣告，他不是在跟你商量或者给你怎么样解释，他是一种宣告来告诉人。那么当他宣告出来他就是这生命的粮的时候呢，再进一步说这就是我的身体，那些门徒就开始懵了，说他的身体是生命的粮怎么吃啊。51节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所以这里把前面所论述的两点全部加在一起了。第一点是什么？从天上来的。第二点呢是生命的粮，吃了之后就不饿，吃了之后就有永生。然后下面他说，人若吃了这粮就必定永远活着，我也要赐，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哇，这个讲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启示就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这生命的粮到底是什么？他说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就是为了世上的人他们能够永远的活着，得到这个永生，才赐下这个生命的粮食，就是他的肉。什么叫他的肉？就是他自己。接下来他就开始解释了。那么第52节呢，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就好像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如果今天主耶稣再次在我们当中讲到这一点，我们也会他的肉怎么吃呢？所以他的门徒呢开始产生了困惑，说生命的粮从天上来的，但是怎么吃啊，这是个问题。但是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接下来呢，主耶稣就开始给他们解释这生命的粮是他的肉，是他的身体，什么意思。从53节一直到57节，53节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非常确切的，非常肯定的，非常的精确的告诉你什么呢？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的里头。哦，这时候开始明白了一点了。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血是代表着生命的。他不但讲到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呢也是可以喝的，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呢可以进到我们里边的。所以他说，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和什么联系在一起了呢？和你有没有生命联系在一起了。 你不吃这肉不喝这血的，就好像你不吃粮食你的肉身生命会死亡一样，你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我们就有他的生命了。好了，下面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首先注意的一点是，主耶稣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和什么有关系呢？和他的生命有关系。吃他肉喝他的血，他的生命可以进到我们的里边，这是一种后边主耶稣会讲的，这是一种表明一种联合。那么54节呢，他又讲了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呢还有永生，在末日的时候呢要叫他复活。实际在末日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要复活，只是前面讲到的信他的人复活是得永生的，可以活在神永恒的荣耀当中的。另外一些人不信的人复活之后是要下地狱要灭亡的。那么这里边讲的叫他复活呢，是得救的意思，他是可以进入到神荣耀的永生当中。所以这里马上又讲到了说，永远活着是什么意思？吃了他的不但不饿，而且可以永远活着。永远活着不是审判下地狱，而是永远活在神的荣耀当中，这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55节，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这是非常的诚恳的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然后说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因为那些人觉得说，这肉怎么可以吃呢？血怎么可以喝呢？摩西的律法明明告诉我们说血是不能吃的，但是这里边他不但说是他的血，怎么喝呢？然后主耶稣说是真的。接下来他就开始解释了，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看到了，这里边就非常的重要，讲到了说他的肉的可吃和他的血可喝是什么意思，是他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就是我们吃了他的肉和他的血，他的意思表明一个所属的关系，就是我们是属于他的，他也是属于我们的。换句话说，属于耶稣的呢也属于我们，就是耶稣所有的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我们想一想呢，耶稣有什么？耶稣借着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死里复活的这样的能力的。所以他，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有这样从死里复活这样大能的生命，就是他有的我们也有，后边我们会解释的。所以前面讲到了，他就开始解释这个吃他肉喝他血不单单是一个联合，而且是一个所属的关系。我们看到了饼和杯啊，当我们领着饼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预表着主的身体，领杯的时候呢，那是预表着主的血。我们为什么要领着饼和这杯？就是与他联合，凡有他生命在他里边的他才能去领的，没有他生命的不能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吃这饼和这杯的话，表明什么呢？你是属于我的，我也是属于你的。那么谁能够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前面讲到了，就是信他的人，对吧？信他的人才能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么又同时表明了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也是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呢也是完全属于他的。第57节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看到了，那么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永活的父差我来的，我是从天上来的嘛，他是从天上来的，并且我又因父活着。什么叫因父活着？就是因为父而活着，凭着父而活着。什么意思呢？就是顺服神的旨意而活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主耶稣是按照神的旨意，他道成肉身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同样他说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是信他的人呢，也要因着他而活着，就是顺服他的一切的命令。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就是是同一个意思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他就讲到了说，什么叫吃他肉喝他血，表明一种所属的关系，联合的关系，他的也是我的。我们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1章的17节到第19节， 保罗这样说，他说他在万有之先，他靠万有也靠他而立。讲到的是什么呢？他是本来是天上的，他本来是天上的，但是呢他又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的。那么他在教会当中也是居首位的，同样他道成肉身在教会当中，教会是谁？教会是他所拯救的这一群人，而他在教会当中他是为首的。下边他就说他为什么为首呢？十九节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也就是说，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不但将神的旨意带来，也将神旨意当中所蕴含的一切的丰盛都带下来了。所以主耶稣他没有因着道而成了肉身，成为你我这样样式的人，而减低他任何一点他的神的属性，没有的。神的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里边，尽管所有的人都会凭外貌去看他，哦，一个加利利人，哦，一个拿撒勒人，甚至于有人说，哎呀，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甚至于人家去逼迫他，去挖苦他，揪他的胡子，拔他的头发，甚至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丝毫都不能够影响到他住在他里边神一切本性的丰盛。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自己。好了，下面我们再看很重要的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妄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走了。我们信的是谁呢？信的是这位神的儿子基督。那么基督呢，也将神的旨意来传达给我们，就是这福音，并且他已经做成了，显在我们的面前了。但是人呢是有个问题的，人是喜欢这些理学呀，喜欢这些人间的遗传，这些道理。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讲的很有道理，说人的道理再有道理，他也不能代替真理。但是我们人呢，偏偏喜欢听这样的道理，而且我们喜欢呢，把这样的道理呢和神的道呢往些混杂，听起来好像挺好的，神的心也满足，我的心也满足，不是这样子的。那保罗呢，就教导那些人，因为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一些纵欲主义者或者智慧派的人，那些用世俗的理学还有人所谓的智慧呢，在勾引他们，迷惑他们。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这些都是世俗的小学，你们不要被勾引去了。那么第九节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要被这世上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以及人间的遗传所掳去呢？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边了。这跟前面第一章的讲的是一样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全都在基督里，也就是你看到了基督，基督怎么说，你就是看到了神。下边这节经文就非常重要了，第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就能够明白，当主耶稣向这些人来宣告，我在你们的里边，我也藏在你的里边，是什么意思了？这个所属关系的重要性，这种联合的重要性是多么的重要。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是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当中，我们可以借着这位基督，我们看到神一切的荣耀，认识神向我们这些罪人所生发的旨意，并且这一切的丰盛怎么样，我们得了。主耶稣基督生命当中那些丰盛我们都得了，比如说基督的柔和谦卑，他借着复活使我们复活，借着他的复活使我们的重生，然后赐给我们。因此我们今天不但有不犯罪的可能，反而我们可以有像耶稣基督生命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了。他借着从死里复活，显明他生命这个是可以胜过死亡灭亡的这样的生命，哎，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加有明白这个意义，我们圣餐的意义，同时我们也能够明白吃他肉喝他血 这天上粮食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要借着他的死把身体献上，把他宝血流出，使人可以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在他的生命上边有份的，就是才能够产生这种所属的关系的。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与神为敌的，神是不看我们的，神不看我们，因为他是绝对圣洁的，绝对公义的，他不会与罪人为伍的。但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肉他的血，我们今天才得以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再称为神的敌人，而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是在他的血和他的肉的完全的献上的当中，我们今天才可以有永生，就是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而不是永远活在上帝的愤怒的面前。所以主耶稣你看，他一直在给他们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开始启示什么了？开始启示他是如何的死的。他要死，他要把自己的献上，所以血代表着生命，身体也代表着生命。就是当讲到说这天上的粮食就是我的身体的时候，就是我的肉的时候，表明他要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完全倾倒出来，为着什么呢？为着那些信他的人而有永生。如何证明呢？他从死里复活，他不单将生命倾倒出来，而且从死里复活，并且他要把这样的复活大能的生命赐给相信他的人，而相信他的人，你必须要接受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呢，在给他们解释如何的能够给他解释如何的什么意思。他是从天上来的粮食，而且吃了不饿，吃了之后有永生，是如何超越神界的摩西所赐的玛拿的，这是他自己亲自所献上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呢，保罗呢讲的就更加的清楚。他讲的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里讲到的联合，主耶稣讲到你吃，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表明是与他的联合，借着信心与他的联合。那么保罗这里边就提到了说，不单在你要在他的死的上面联合，你在他的复活的上面呢才能够联合。虽然是主耶稣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将他的身体被破碎，将他的宝血流出，但是保罗说我们也要如此，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什么意思呢？主耶稣为什么流出宝血，为什么把他的身体掰开？因为你我的罪啊，为那信者的罪而流宝血，为那信者他的身体被破碎。因此呢，我们要承认他的死是为着我，那么我们在他死的状上就与他联合了。信的人，首先你要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首先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为我死的，这样我们才能够与他联合。这样的人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吃了他的血吃了他的肉的人。什么意思？就是他是为我死的，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主耶稣前面所应许的，说什么吃我血喝我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他要有永生的。末后的日子，我要使他复活，要进入神永恒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一直在解读谁呢？一直在解读主耶稣的应许。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了。你说我没和他同定十字架呀，但是我们在他的死上面与他联合了，我们承认他的死是为我死，为我的罪死，他的身体被抛开，他的肉被抛开，他的血被流出，是为了我，这是相当于我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就与他同定十字架了，是罪身灭绝。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呢，因着耶稣基督的肉和他的血而怎么样被灭绝了，我们的罪身也被灭绝了，被赦免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死了，我们不欠罪的债了。接下来他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我们面向罪我们是死的。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我向罪是死的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保罗又说，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看，我们又回到了主耶稣这一点， 当我们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的时候，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必与他同活。主耶稣后边我们也看到给他的门徒怎么样应许，他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主耶稣的活着是怎么样的活着？是在永恒当中的活着。他是怎么样的活着？他是可以胜过一切死亡和灭亡罪的权势的这样的活着，就是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的。那同样我们活着也是这样一个生命。因此主耶稣后面说，你不领着饼和杯喝我就没关系了，喝我是没关系的。然后第九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的是能够死亡和罪恶是不能够拘禁他的生命的，而这个生命现在给你给我，借着什么？借着信。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承认耶稣基督他的死是为了我的罪，他的复活也是为了使我可以称义，所以就不再死了，叫永生。第十节说，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像神活着。他死是一次性的死，但是他活着就永远活着。他像神活着就是永远活着，所以这里又提到了一次的概念，这也是以色列人不能够明白的。以色列人为什么提到了玛拿，提到了摩西？他讲到说，既然讲到了食物嘛，对吧？那我每天都需要一日三餐，有些人吃四餐，有些人吃两餐，每天都需要。所以主耶稣又给他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当中，一次。所以那些人也不能够明白，说摩西给的玛拿天天早晨都有，你说你就说你的肉你的血你能献几次呢？主耶稣只需要一次。那么在希伯来书当中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将谁呢？将摩西和主耶稣这位基督做了一个对比，对不对？讲到了这位大祭司和以往的那些大祭司的区别，是不是？哎，我们一会儿再讲。十一节呢，这里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什么意思？就是前面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就是罗马书当中保罗所讲的这句话。第十一节，这样的人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活，因着耶稣基督而活就是像罪是死的，我们要拒绝罪恶的，我们要讨厌罪恶的，我们要不去犯罪的。那么像在基督里呢，却是活的，就是行神的旨意，也是保罗在另一处经文当中所说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加拉太书当中所说的，是因信神的儿子，是因为神的儿子在我的里边，是因为神的儿子告诉我怎么活，也或者说是因为他活着。我们不唱一首歌吗？因他活着，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主耶稣呢就给他们解释了，进一步的解释了什么叫从天上所降下来的粮食，什么这粮食到底是什么，说是他的肉，是他的血。这里向他们解释的就是他要把自己给他们，他的什么？他的生命，做什么？做我们犯罪的赎价。我们都是因着他的血，因着他的肉，我们今天才能够从罪恶当中被赎买回来，因为他的死满足了神绝对公义的要求。他胜过了死亡，我们也胜过了死亡，他得胜了，我们也得胜了，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在他里边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此主耶稣讲那个非常非常重要，说我在你里边，你也在我里边，我们的得胜是在基督里的得胜，不是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圣洁不是我们的圣洁，是基督的圣洁，我们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是基督的义。因此强调我们在基督的里边。所以今天这两首歌非常非常的好，第一首歌讲到了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献出了他的身体，献出他的血，献出他的生命，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 第二首歌告诉我们，那是独一的根基，其他的根基都是沙土。所以主耶稣说，唯独他，连摩西都不能够和他平起平坐的，以利亚也不能跟他平起平坐的，他是独一的，他是唯一的。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肉不是别人的肉，我的血不是别人的血，是他自己的生命，他是独一的羔羊。而且他是什么？他是一次的，他只需要一次。所以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充足性，他不要像旧约时代那些祭司常常献祭，错了就献，错了就献，他只要一次就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主耶稣给他们解释完了之后，主耶稣就开始宣告，他再一次宣告。如果我们仔细认真听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至少做过三次的宣告。那么这一次的宣告呢，好像一个结论性的，他怎么说呢？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解释完了，作为一个结论，他说这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给你们已经解释好了，是谁？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要用他的，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这就是天上所赐下的粮。而在他的生命的倾倒的当中，这个救赎的恩典的当中，有份的人就将进入永生，可以活在神的面前。然后他下边又开始说，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所以这是个结论性的 conclusion， 是个结论性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肯定宣告。当我们去学主耶稣的话的时候呢，学习圣经的时候呢，神的话都是宣告的，神的话没有商量的。主耶稣说这就是，你说有点不像，他说是就一定是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要去相信，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就必得永生，复活的日子就必复活得永生。你说那为啥呢？因为是主耶稣说的。为啥主耶稣说的就行呢？因为主耶稣是基督。为啥基督他就说的就算呢？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自己。如果你的老板找你说，邱弟兄啊，我给你，你们大老板哈，给你涨工资，你会怎么想？你会问他说，不可能吧，你凭啥给我涨工资？你为啥给我涨工资？老板会怎么说？我是老板。这是神亲自在他爱子当中给我们许下的应许，因此主耶稣才这样说，他说这就是天上来的粮食，只要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就有永生。复活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末日的时候要他复活进入永生。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也就是说，基督所讲的一切的话就是神讲的话，基督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就是神的应许。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就再一次宣告，如果我们记得前面已经宣告过两次了，他又再次宣告。下边他又说，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所以他再一次把以色列人的这个他这个光景给他否定了，就说天上来的粮食使人可以有永生的，他的血和他的肉和摩西的玛拿是不一样的。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再一次提出了这个玛拿呢？因为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是太伟大的一个人，他能够使天上每天早上降下来玛拿，这谁能做到呢？以色列人觉得说，谁还能够比摩西所赐下来的玛拿更加的荣耀呢？主耶稣说他自己。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祖宗吃的玛拿没错是从天上来的，但是是什么？是借着摩西赐下来的，而现在所来的这个是真正的玛拿，玛拿自己来了。这个玛拿和那个玛拿是不一样的，那个玛拿吃了还会死的，你要天天吃的，有一天不收的话，每天早晨都要收的，你有一天早晨不收，那一天你就得挨饿的。但是这个粮食告诉我们，你吃了就永远不饿的，它只需要一次就解决问题，不需要天天收，不需要一日三餐，你吃了就永远不饿。所以我们也讲到了说，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看到了很多那些称自己为得救的人，他生命不完全，我们就觉得你看起来不像得救的人。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什么叫没有转动的影儿呢？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在外边，你说我不动，你站在那里，你的影儿都会动。为啥？因为太阳动，对不对？好了，你说太阳别动，停。如果你有，我们有这个能力的话，太阳停，停了，那你走的时候那影儿也动。也就是要么太阳动，要么我们动，总而言之有一个动的就会动。什么意思呢？太阳会变，我们也会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他是不变的，他是永恒当中的，永恒是不能变的，他说了就算了。所以他不会救一个人，他说哎呀，今天村民表现的不错，救他，过两天看村民不好了，不救。神不做这个事情的，他救人就能救到底，他动了工他就能够完工。这是我们的神的一个特点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若凭着信心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主耶稣就给我们这样绝对的应许，到末日的时候叫他复活得永生。好了，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三节到第五节，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明白什么叫吃他的肉，什么叫喝他的血，表明一种联合的关系，表明一种所属的关系。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犯一个错误，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我们希望主耶稣属我，但是我们自己却不想属耶稣。什么意思呢？主耶稣，你里边一切本性的丰盛，我当然要，好像那些以色列人，我要吃，我要吃，快给我，吃了就不饿，哎呀，能活到永生，末日要复活，个个我要吃。但是后边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当耶稣向他们宣告你们要悔改的时候，他们怎么把他杀了？这是我们今天不明白耶稣基督所宣告的这使人可以有永生的粮食，或者这救恩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既然学了，讲到了说吃他肉喝他的血，表明一种联合，表明一种所属的关系的时候呢，不单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所显明的一切的本性的丰盛是属于我们的，那么同样我们也是属于他的。因为主耶稣说，我在你们里边，你们也在我里边，住在我们里边是神的丰盛啊。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我们中国桥 Michael 弟兄来的第一天第一次的时候就讲过这个。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在他面前宣告我是相信主的。好像我们今天一会儿结束之后，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要在我们众人面前要宣告我是相信耶稣的，那么也就是与他的身体是有份的，与他的救恩是有份的，就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哎，这里边主耶稣再一次讲了，说我要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凡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凭着信心蒙他拯救的人，主都住在我们的里边，但是我们也要在他的里边。下边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他用的比喻是一个葡萄树，那个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它肯定它就枯干了，不能够结果子了。它不能够结果子了。即便说你把它踩在地上，那结的果子也不是从这个根儿来出来的。所以你们要离了我呢，你们也不能够结果子，就是不能够结葡萄了。不能够结葡萄的是什么？那就不是葡萄树了嘛。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是所属的关系，我们是藏在基督里吗？那么我今天想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若不藏在基督里，基督也不藏在我们里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因此呢，你会发现呢，有两种原因 常常使我们看到一个人说，哎，我是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看着不像。一个是什么呢？真的就不再与葡萄树没连起来的，没连起来的，他只是在宣称他是一个葡萄树，但是上面一个葡萄都没有。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不常与这枝子连接，因此呢，耶稣基督里边一切本性的丰盛呢，不能够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叫不结果子吗？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里边。主耶稣讲的非常的有趣的，主耶稣怎么说？你得先在我的里边，我才能够在你的里边，这个先后次序是不能改的。我们有没有仔细讲过？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认识基督，你常常学习的话语，他的话语常常在你的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自然这个就出来了，果子就出来了。如果你天天都不读经，天天都不祷告，也就是说主没有在你里边，那你怎么能够结果子呢？有很多人呢问我，他说我听那个好多的基督徒啊在讲说主跟他说话，那主怎么就不跟我说话呢？我就回答他说，我说因为你里边就没有神话，主就不在你里边。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没在主里边呢。如果你天天去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你的里边，那么你讲出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行事为人也好，讲话也好，就带着神的荣耀了。为什么？因为神，你在神的里边，那么你所反射出来的就是神的荣耀。然后下边说，这样的人才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常常来认识着救恩，来学习这种救恩，使得救恩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肉这血就是他的生命，使得生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若不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怎么有这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你说那还是不具体，怎么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那我们再具体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就要凭着信心来到他所启示的一切的话语的里边来认识他。他是怎么样为我们舍弃这个肉的？他是怎么样为我们流出这血的？那么我们就在他的里边，就在吃他的肉，就在喝他的血。主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什么叫纪念呢？纪念就是怕忘了嘛，对吧？纪念有纪念碑，为什么有个纪念碑呢？要是人常常想起来他们，一看到这个碑就想起来了。我们也一样，当我们来到这饼和这碑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为我们身体掰开，为我们宝血流出。哇，我们就再一次被提醒，再一次被提醒什么意思呢？我们马上就回到他这个主的里边，我马上回到主的里边。当我们回到他的里边的时候，主说他就在我们里边，因此我们有祷告，我们有感恩，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光景的，对吧？都是因着他的死所做成的极重无比的救恩。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我们轻看这所属的关系，轻看这联合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不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的话呢，他说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什么叫不能做什么？什么叫不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做了很多的事啊，你会发现有好多的在教会里边服侍的人，他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服侍的挺好啊。人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这里说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的意思是，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合神心意的事儿。结出来的可能不是葡萄，很可能是很像葡萄，但是不是葡萄。因为主向葡萄树所求的是什么呢？葡萄枝子呢，就是葡萄嘛，他不会让一个葡萄枝子说你给我接两个梨出来的。因此呢，我们若不在基督里，基督也不在我们里，我们结出来的东西呢，是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即便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结了好多的梨，我奉你的名结了好多的苹果，我奉你的名结了好多的哇无花果。主耶稣说他只要葡萄，你说那我结那些梨咋办呢？说那是你做的恶。 离了葡萄树你就不能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这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凭着信心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来认识他将生命倾倒出来是为了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今天不常来到神面前的，或者不相信的，主耶稣称他们为什么？这些瘸腿的、瞎眼的。我们刚开始听起来觉得说，哎，主耶稣怎么讲这话，怎么这么不太顺耳啊？那么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说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的确是瞎眼的。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承认我们曾经是瞎眼的，我们曾经是瘸腿的，我们眼中看为以为好的，在神那里不单是不好的，而且是可咒诅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与他的联合和这种所属的关系，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要认识清楚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来到他面前是应该的，我们来到他面前不是给他一个面子。当我们去读旧约摩西五经的时候，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反复向以色列人强调一件事情，我是耶和华，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是奴隶，是没有自由的，是耶和华神把他们救出来的，从不自由的奴隶的状态进入什么？神的自由的国度里边。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你不要忘了，你是属于神的，是属于耶和华的，是耶和华说买赎回来的，是把你拯救出来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来顺服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是属于他的吗？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都是因着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倾倒出来，我们才与他有关系，才与他有这种所属的关系，我们才与他有这种联合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单方面撕毁协议，我们是属于他的，因此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活是应该的，是正常的。所以才有罗马书保罗所说的，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见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如果我们不做理所当然的事儿，那就叫什么？就是主所说常说的，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呐、啊！理所当然的事都不做，那是我估计都不是无知的事儿了，是愚蠢的事儿。所以对于一个连理所当然的事情都不做的，是主耶稣说你是瞎眼的，不为过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到今天这章经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主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是在这代价当中属于耶稣基督的。因此我们凭着他活着是应该的，是因着他活着是应该的。而主耶稣他被父拆到这个世界当中来，他因着父而活着，就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人的榜样，他是完全顺服的，我们也应该完全顺服。否则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否则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讨神喜悦的，否则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合神心意的，否则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有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经过了火还能够存留得住的那个纪念宝石的工作。尽管我们在人看来可能，哎呀，做得风风火火，做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天来到神试验人工程的火的面前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甚至于有些神说你这是做的是可恶的事情。希伯来书，一定要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第十节，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他这里没有讲到称义啊，已经讲到哪儿了？讲到了成圣了，就是称义已经是没问题的了。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藏在他里边，他就藏在我们里边。 就是我们不单的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并且我们是因着他而活。他能够保守我们到末日那天可以活过来，进入永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主耶稣说什么？我就凭着这旨意而活。如何活？降卑，取了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位分，降卑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他把他的身体献上，那么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吃了他的肉与在他的肉和血的上边与他联合的，有这种所属关系的人呢，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圣。就是主耶稣说复活的那一天啊，末日的那一天要使你从死里复活。十一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是希伯来书当中比较难懂的一部分的，就是旧约圣经当中耶和华神吩咐他们，你们要献祭。而且每一个祭，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按照他的规矩，将这祭物献上的时候呢，你们的罪就可以除去。但是希伯来书当中这里说，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哎，那旧约那些人献祭做什么？能不能除罪？能除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除罪的不是那祭物，除罪的是献祭者的信心。他相信耶和华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为献祭所制定的什么那些律例典章，你照着去做真的能除罪。但是除罪的不是那个祭物，最后我们是凭着信心怎么样把这个祭物呢反射到最终的那个祭物上面，谁？慈禧约翰所说的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也就是旧约那些人所献的那些无数的牛啊羊啊，最终都归结在谁身上啊？这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因着耶稣基督除罪。那么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是凭着什么？凭着信心。但是呢，这里就提到了一件事情，说旧约的时代那些祭司呢，天天站着侍奉，然后呢，每次犯罪了献牛，好，再献牛，每个人都来献牛，每个人都来献羊，献一样的祭物。他说不是靠这个祭物来成就的。他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他的肉他的血是个祭呀，他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作为一个祭。是什么祭呢？是赎罪祭。他只要做一次就好了。他不单，我们听好了，耶稣基督他不单是祭司，他不单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所以他把自己献上了作为赎罪祭，就是为那些相信的人所献的赎罪祭。他说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什么叫坐下了？坐下来的意思就做完了，他只做一次。不像那些大祭司，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他要不断的献，每天都献，常常的献。耶稣只需要一次。然后他说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他一次他就得胜了。胜什么？胜过了罪，罪胜过了罪呀、啊、胜过了罪，仇敌又成为他的脚凳了，胜过了那个罪呀、啊、罪是个什么？圣经告诉我，罗马书，罪是个毒钩，那个钩连着那个线，站在拿的线那是谁？魔鬼，撒旦。所以呢，胜过了罪，献过了，胜过了罪，实际上也就胜过了什么？胜过了魔鬼。然后说成他的脚凳啊。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只需要一次就永远的完全。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可以说末日的时候，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末日的时候我要叫他复活。这是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刚刚，我们要记得哈，福音书所讲的是两月之间的这段时间的，所以那些还在旧约当中徘徊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会觉得说会有个冲突的，他们觉得这是肉血怎么吃呢？但是主耶稣说他只要献上一次，他和他以前的旧约那个献祭的制度呢不太一样的，他们觉得说你怎么就你要献你自己的肉，你的血也就献一次嘛，怎么就能够末日的时候叫他复活呢？这里说的确，为什么？ 因为他是旧约所献的祭，那些一切的牛羊的总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基督他是有超越性的，不但他作为大祭司是超越历史历代当中所有的大祭司，以至于他说什么，比亚伦更美，比摩西更美。摩西和亚伦他们需要不断的献祭，主耶稣只需要一次就结束了，而且他成就了一次，并且是为了谁？为了多人。摩西和亚伦献祭是一个人一个人献的，但是主耶稣是为所有相信的人献。就成就了这永远的救恩，就能够使凡信他的人永远完全，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旧约时代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今天偷东西了，我需要去到大祭司那去献祭，祭司献祭了赎去了，第二天我又撒谎了，还要不要献祭？还要献祭。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他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面对如此大的救恩，主耶稣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发出呼召，你们要凭着信心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复活的日子主就叫他复活得永生。末日的时候同样也向我们今天发出这样的呼召，我们是否有这样强大的这样的根基来相信主耶稣救恩的充足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我们需要说，哎，我需要用好像天主教一样，用我的善行来给主耶稣的救恩做一点补足呢？主耶稣说不需要，不需要，只要我们藏在他的里边，他藏在我们的里边就好了。所以主耶稣讲到了今天的重点在哪里呢？讲到了主耶稣说，凡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有永生了。这表明一种属属的关系，表明一种联合的关系。好，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反省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有这种属属的关系呢？我们是否这种有这种与神与基督联合的关系呢？我们是否藏在基督里呢？我们也反省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常常显明出来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我们的根基若牢固，你一定会常常来到他面前。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在末日的时候可以复活进入永生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不常来到他面前呢？那是肯定的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能够明白主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你们，没有人来到我面前。用什么吸引？就是主神借着在基督里向我们不断的显明他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在讲圣经呢？讲圣经的时候就是神在吸引我们，神在向我们讲话，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他在吸引我们，我们才能够来到他面前。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呢，我们能够对这天上来的粮食，这真粮食，他的肉他的血有个正确的认识，使我们可以被吸引，使我们可以被吸引，常常在他的里边，使他也藏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所做的能够合他的心意，以至于在那末日的时候，虽然末日还没有来，我们今天是过着一个平安喜乐充满盼望的生活，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里边的平安和喜乐的时候，看到我们结满葡萄的这样的枝子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神，让人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神的，让人可以看到，哎，基督住在你里边呢。否则我们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除了犯罪。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将如此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将你自己的儿子做赎罪祭为我们赎罪。主，我们心被恩改，但是也常常为我们自己的懒惰我们羞愧，求你来帮助我们，亲自的来吸引我们， 在生我们的每一天，好像像旷野当中每天赐下玛拿一样，你向我们来显明你自己，赐下新鲜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活在基督的面前，也使我们可以要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使你得荣耀，使你的救恩得称赞。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